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现在是敬拜神的神圣时刻，让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独一真神。请在崇拜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，让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献给神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3章22到30节，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。现在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有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。好，请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让我们保持站立，一起同心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何等的伟大。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在你的话语中得着饱足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着喂养。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颗心，让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好土地，让真理的种子落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能够生根发芽，让我们的生活蒙福，也让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好，我们下面请林林弟兄为我们正道。林林弟兄是本会的宣教理事，与妻子李淑雅一起带领教会的仁爱团契。林林弟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窄门，下面把时间交给林弟兄。
弟兄姐妹们，各位平安。Happy Thanksgiving. 大家都有吃饱吗？吃太多。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跟家人朋友好好的一个好的交通，也同时在你们祷告中有机会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有这个恩典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，你是创造我们的神，你给我们的计划都是美好的啊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感谢你。我们现在这时间也求你跟我们同在。我们现在用你的话语，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学习，来听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。希望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柔软的，也有属灵的耳可以听，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、你的教导，改变我们的一生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首先我先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这是我以前的一个经验。我以前拿了一张 coupon， 一张送饮料的优待券，那我就安排在某一天到那一家餐厅去吃饭，那我也特别点了一个饮料。那吃饭完了要算钱的时候，我就很高兴的拿出我那一张优待券要给那个服务员，那没想到服务员一看我那一张 coupon， 他就说：对不起，这张优待券已经过期了。那我本来是很期待有一杯免费的饮料，结果得到的是一点失望，因为自己没有看清楚，而且用那张优待券也用了太晚了。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，也是关于事实证明了我自己一开始的设想是错的，只是这一次的后果有比较严重。当时我是个学生，那当学生都有很多考试的经验嘛，那我当学生到了一个地步，是我不用等老师 改我的考卷才知道成绩，我是靠着多快把答案写完就知道那一次考试考得怎么样。如果越早把全部的提问都回答了，那那次成绩就很好。如果时间到了答案还没写完，我自己就知道考试一定考得不好。那有一次我考试在时间结束之前的十分钟，我就已经把全部的提问都写完了，那没有其他的事，就只好坐在那边检查自己的答案。但是我心里知道我这一次已经考 A 了。那刚刚说在检查答案对不对，应该是说我坐在那边欣赏自己写的答案。那时间到了，我就站起来要交考卷。在那时刻我手拿起考卷一看，发现考卷的背面还有好几个考题。我的考卷一面有美好的答案，另一面却是空着没写。所以你想我那一次考试是得了 A 还是得了 D？ 我这两个经验事实上让我学了一个功课，我本来的设想到最后都是错的，我两次都没有仔细看仔细研究我当时知道的是不是真的那一回事。那我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神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国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？那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，是在那一位圣洁公义的造物主审判的那一天，你有没有把握？人生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，如果搞错了，那后果是比一杯饮料或是一次考试还要严重。因此不要发现自己的设想是错的的时候已经太慢了。我来不是要告诉你我自己的想法，我的想法不算什么，我也不是神，但是我站在这里，我的责任是要告诉你们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在圣经里所说的。那有一个很普遍的想法，就是世界的宗教都差不多一样，都是劝人行善嘛。那我也有听过人说要找到神有不同的道路，而每一个宗教只是不同道路的其中一个。那我不知道这些普遍的想法是从哪一个信仰来的，还是人就随便讲一讲，但是我可以很确据的告诉你们，基督教的教导没有这么说。相反的，耶稣基督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意思是耶稣是唯一到天堂唯一得救的道路。你如果把我今天所分享的都忘了，或是听完了觉得还没有 ready 接受，请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基督教不是一个为了讨神的赏赐而劝人行善的信仰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得救的道路就只有一条，耶稣就是那生命的道路，你若没有耶稣就是还没有得救。那我们现在仔细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3章22节。好，那我先来解释这段经文的上下文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的目的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拯救出来，和上帝和好。那他知道这件事情是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，他就往那里走。他也经过了各城各乡，在那些地方他就教训人必须要在神面前认错悔改，因为人都叛逆神不认他为主。路加福音13章，在这里耶稣有两次告诉众人，不要以为旁边的人的行为或是他们的道德观比你差你自己就没罪。耶稣说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那在路加福音13章22到30节，在这个比喻，这个宰门的比喻，宰门就代表了救恩，这救恩就是将你进神的家，跟神成为一家人，家主就是神。我们从第22节开始看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圣经没有说对耶稣发问的人是谁，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之一，因为耶稣对门徒说话的时候，经文上都特别的如此说，但是这个人是在听耶稣讲道的人群里的其中一位。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他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注意耶稣如何回答人的问题，因为耶稣的答案很有意思，也有智慧，他都明白人的心意。耶稣不只回答你的问题，他会告诉你所需要明白的。关于耶稣明白人的心意，我给你几个例子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到五节，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是心里说，不是说出来的，他们心里想，这个人说借望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那这给你们另一个例子，在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48节，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将为大？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，就领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，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便为大。那同样的，你如果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他会告诉你所需要知道的，因为他明白你的心意。那这个人问耶稣，得救的人少吗？好像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跟他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Titanic？ 中文好像是泰坦尼克号，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。你如果陪一个以前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朋友一起看这部电影，然后就看到这轮船撞到了冰山，然后开始沉水了，然后那时你的朋友就看着你就问说，得救的人少吗？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应该不会问说，我怎么样得救？因为这部电影跟他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，他又不是在船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Titanic 的旅客，然后船开始沉下去了，你明白会死的机会非常的高，在那个状况，你会对船长问哪一个问题？你会说，先生，请问得救的人少吗？还是我怎么样找救生船得救啊？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吧，因为这种状况跟你的生死有一个实际的影响。那问耶稣这个问题的人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没得救，就没有问耶稣我怎么样得救，他反而问得救的人少吗？但是耶稣还是告诉他所需要听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而且耶稣说你们，意思是不止发问的人需要得救，其他听耶稣讲道的众人也都还没得救。耶稣把一个抽象好奇的话题转成直接的警告。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失丧的人，但是这些人自己不知道需要救恩。那耶稣就告诉他们所需要听的。这些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灵魂做一个决定。我们再一次听耶稣怎么说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。第25节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所以你看耶稣的答案，这窄门开着是有时间性的，日期到了家主就把门关了，这意思是得救的机会是有时间性的。你如果听了福音，感受到神在呼召你， 就不要消灭神的感动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也就是圣经。人常辩论神的存在，人也把宗教当作学术来研究他对社会的好坏，但是神要你问的问题是，我如何得救？那耶稣告诉众人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听起来会不会有点不舒服？好像如果很多人都想进天国，为什么神就只让一些人进去？这样子神是不是很小气，很不公平，或是很残忍？事实上，人进不去的原因是用了不对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对神、对天堂的想法是人所想的，也就是天堂都有很多不同的道路，而基督教只是其中一个，那读到神不让人进永生的宰门，的确会觉得这位神好像不宽大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和圣经里的道理不是像我们穿衣服的这种流行式样，个人有个人的意见。关于神的事是比较像数学或是其他客观的真理。一个学生做数学题目算错了，被老师扣分，你不会觉得老师很霸道。那不管多少学生答错，写出各样的答案，这个数学题目还是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。那学生用不对的方法去算，他的答案就一定不正确。虽然学生都很想成绩好，老师还是在错的答案上扣分，这才是公平。如果你愿意把以前关于信仰的观念放在一边，接受信仰是一个客观的真理，你就可以开始明白神在圣经所说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这些进不去宰门的人，他们的错误是哪里呢？我看了以后看到他们有两个错误。第一，就是他们一开始的这个设想不对，就好像我那个刚开始讲的那两个故事一样。我考试的那个故事里面，我以为考卷都写完了，然后那时候那十分钟心里就很轻松。那当我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时候，我心里变得很慌忙，但是已经太慢了。那同样的，这个故事，这个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些人，他们也是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然后最后发现还没有得救，就发现已经太慢了。当家主不为他们开门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很惊讶，好像说，神啊，怎么不认识我们呢？我们有跟你一起吃饭啊，我们还去听你讲道呢。再来从25节看一下，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那从他们的回答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第二个错误。他们第二个错误就是他们用错了方法进宰门。怎么样才可以进这个永生的宰门？他们进不去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够好，不够 nice？ 是不是给那个慈善机构捐钱捐得不够？那我们看家主是怎么对他们说的，他直接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些人进不了天国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神也不认识他们。那圣经所讲的认识是一个很特别的意思，它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就像父母和孩子，或是新娘子和她的爱人一样。圣经常用这两种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来描述认识神的意思。基督徒也常常讲到，认识耶稣是像相信他和接受他到你的心里做你生命的主，这都讲的都是一回事。那朋友们， 你有这样的认识神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那永生的宰门，或许那一日还很远，或许是明天，那一日什么时候到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一定会到。你在叩门的时候，神会对你说什么？他会对你说，亲爱的孩子，欢迎回家，还是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离开我去吧。你有没有把握？我们再一次看一下这些人他们的错误。他们跟耶稣一起吃过饭，耶稣也去过他们的地区教导人，但是这些都不算认识耶稣，都不算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今天的人而言，跟耶稣吃过喝过，就好像你跟一群基督徒朋友一起相处，一起去吃饭，或是来到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都有提供午餐。那耶稣到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的意思，就好像你来教会听牧师讲道，因为牧师或是传道人讲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在对你讲神的话语。那这个也可以包括你在团契查经的时候，那时候读圣经，这个也是好像耶稣在对你讲道。但是听人讲道，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跟基督徒交朋友，不代表你已经认识耶稣了。那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这些都是好的，我也欢迎你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和团契。那如果你还没有了解圣经，或是还不认识耶稣，我也鼓励你要努力积极的参加学习，而且你的基督徒朋友可以介绍耶稣给你认识。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做一个决定，要不要相信他，认识他。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基督徒了，请你不要发呆，耶稣有同样的信息给你。翻到你的圣经，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二节。我刚刚不是说在圣经里面耶稣如果对门徒说话，经文就特别这样说吗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节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自己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所以这里耶稣特别对门徒说话，你若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接下来的经文是耶稣对你说的。那你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，这里耶稣继续教导门徒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第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都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异能就是神迹。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也是很惊讶，耶稣怎么会说他不认识他们呢？奉耶稣的名传道不是好的吗？那行神迹呢？有行神迹的能力，不就证明那个人很属灵吗？事实上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这些都不算是认识耶稣。那我们来仔细看研读他的话。一间教会的确会有人在讲圣经，解释圣经，在教会也会看到神迹，但是得救的道路不在这些，得救的道路还是同一个，就是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那或许有人会问，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怎么可能传道？有两个情况。第一，就是耶稣不是说他们在传道，是这些人自己 说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传道的，他们可以传的是异教，传的不符合圣经的，就是他们自己口说的，耶稣没有证明说他们传的是正确的，这是第一个状况。那第二个状况就是，或许一个人他是从一个基督家庭长大的，一生都去教会，从小圣经的故事也听了很多遍，他也已经在教会服事已经很熟悉了，那就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就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没有特别的明确的向神认罪悔改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这就是第二个状况。那同样的，神能在你的身上行了神迹，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你就还不是认识他，你如何知道自己得救？你会怎么回答？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得救了没有？我希望你的答案不是，我的家人都是基督徒，我从小就去教会，我有受过洗礼，我有很多基督徒朋友，我从来没有反对基督信仰，我都很接受有信仰的人。我们今天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看到的这两群人都是有经历过这些，可惜的他们都缺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，他们没有真的认识耶稣。耶稣就对这两批人说一样的话，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事实上，耶稣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形容的这两批人，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，并不是坏人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又没有放火杀人，他们还喜欢接触耶稣，跟他一起吃饭，还听他讲道，还会去传道，还奉耶稣的名行奇迹。耶稣却怎么称呼他们呢？耶稣说他不认识他们，还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耶稣为什么说他们是作恶的人呢？圣经的解释是这样的，神的圣洁、公义和我们的标准不同，也比我们的高，他不只看你的外表、你的表现，他也知道我们人的心意，心里的自私、嫉妒、骄傲，这些他都看得到，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做的事他也看得到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，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在每一分每一秒都能把我们的创造者的荣耀、他美好的形象活出来。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做人做得不错的时候，只要看神的话语，就将我们认清事实。圣经里面有许多认识神的伟人，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做人做得不错，我们可以跟这些伟人比一比，例如挪亚、亚伯拉罕、约翰、约瑟、摩西、大卫，还有所有其他所有的先知。那关于这些人，圣经这么说，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第11章33节他说，他们就是这些人，这些圣经的伟人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讲到这些我们好像就已经不配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还为他们还行神迹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继续看，他们又为神受苦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 圣经英文说，英文的圣经说，这边翻说 The world is not worthy of them， 世界不配这些人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你如果想要靠自己的行为表现来进窄门的话，圣经里面有一些伟人你可以那个比一比，但是圣经却说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得生的。一开始我们刚念的经文是说他们是因着信然后被神使用成就了大事，只有靠自己的行为却不相信神是不可能得救的。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6节。那如果神说这些行大事的伟人必因信得生，那我们这些不配无名的小人更不例外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也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里重点是要认识神必须靠信心，进永生的窄门是神的恩典。那今天我从圣经分享了几个重点。一，得救的机会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要努力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。二，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我们都做得不够。第三，得救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个道路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第四，认识耶稣必须要有信心。那最后我要分享的是，为什么人需要得救。如果一对父母爱孩子，天天照顾他，陪他写功课，教导他，失败的时候鼓励他，为他牺牲，辛苦的把他养大，但是这孩子长大的时候就去酗酒、吸毒、犯法，做可耻的事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，那这对他父母是不是一种很大的不孝？这个人需不需要悔改？当然啊。那就算这个人没有做坏事，他在社会成功了，但是他不认他父母了，不打电话给他父母问好，还跟别人说他根本没有父母，他今天的成就都是出于自己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孝。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得罪了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这宇宙，也创造了人，神爱我们，以他的生命和荣耀赐给我们，我们只要靠着我们的造物主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是丰盛的。神若跟我们同在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好的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和我们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但是我们个人都选择要靠自己寻找快乐和意义，我们远离了爱我们的神，甚至否定他的存在。圣经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找到美好的生命，有意义的生存？全体来说，人类的社会有没有美好的公义与和平？你看新闻就知道，人的社会常没有公义和平。从个人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的生存有一种虚空，每一个人都是空手赤身来到世界，然后也是空手的离开，一辈子辛苦赚来的，一毛钱也带不走。那人的心意也是很可怕的，充满了黑暗，比别人好就骄傲，比别人差就嫉妒他，别人得罪你就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没有饶恕人的心，自己做错了就不想负责任，想怪别人，为了要受欢迎就在人背后讲坏话，为了要满足自己就侵犯别人。人的罪孽是讲不完的。那圣经就直接说， 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那这个罪也是有后果的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首先有肉体的死亡，然后有跟神隔绝的这种永恒的后果，这是灵命的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，需要神。那还好，刚才念的经文有一个后半段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不配，神还是没有离弃我们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整个经文是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的救恩透过他的爱子耶稣来到世上，为了要担当罪的代价，为我们死。在耶稣诞生的700多年前，圣经就预言神的计划，说这位救赎主，这位弥赛亚将会为罪人而死，而罪人却会因弥赛亚的牺牲而活。以赛亚书53章从第三节开始，这个预言这么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我们本来都是这样子藐视、厌弃或是不尊重耶稣。第四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被责罚、被神击打、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弥赛亚为我们死，将我们一切的不义都归在他身上。神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这么做，是令人感恩的。同时的，这个预言也很奇妙。虽然弥赛亚为我们死，预言提到他的时候，仿佛他仍活着。在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所以这里讲到他是为人的罪孽死的。但是你再继续看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那这奇妙的预言在700多年之后就显现在耶稣基督。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救赎主，他也是天父的独生子，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后复活，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。那各位，神爱你，他在宇宙的开始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在几千年前就在圣经向我们启示弥赛亚的牺牲和复活，在2000多年前耶稣又从天上来到世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那今天神还是继续的安排，虽然你是为自己的事业来到美国或是来到洛杉矶，但是你还是来到了这里西区华语浸信会，听到耶稣，这也是神的安排。虽然你没有在寻找神，但是他有在寻找你，你还不认识他，而他没有忘记你。你对这位爱你的神有什么反应呢？在以赛亚书55章第6到7节有神对你的愿望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如果你今天早上有感动，想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邀请你，当我们今天崇拜结束的时候，你可以留在你的座位，教会有宣教士会来跟你分享，为你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虽然我们都是不配的人，你还是爱我们，没有离弃我们，没有放弃我们。你给我们一条得救的路，耶稣基督。我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都真的很愿意谦卑下来，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你，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也同时顺服你，把你当作我们生命的主。求你怜悯我们，原谅我们，我们犯的罪。感谢你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有听到福音的人，求你让他们有灵敏的耳，有柔软的心，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你，可以听到你为他们呼召，也可以让他们明白你是多么的爱他们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